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3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更要全力正念除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7日。看了2月12日明慧网的《凶险天向下》，大法徒以何取胜？文章中提到，海外一线做大法项目工作的同修本来就忙，现在又要分精力讲真相，发正念的时间就少，自然需要大陆同修补充力量。何况这次大迫害根源在北京，邪恶从北京不断向美国输送黑能量，大陆同修尽全力发正念更是责无旁贷。所以我觉得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力度还要加强，还需要更多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自内心的加入进来，担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彻底解体一切旧势力邪恶及其罪恶安排，救度众生，避免更多众生被邪恶毁灭。下面我把自己从中的一些认识写出来供大家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的主体，肩负正念除恶的主要责任。虽然目前邪恶对大法的突出的迫害形式是在美国等海外，我们也得知目前在海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已认识到正念除恶的重要性，已经在整体发正念了，但海外的大法弟子人数确实有限。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主体是在中国，那么那里的大法弟子应该做得更好，应该在教训中更加理智，更加清醒，走得更正，应该叫更多的众生得救，应该发挥大法弟子主体的作用。我想在这最后的正邪大战中，作为大法弟子的主力其实是在中国大陆，法难中维护师父和大法，救度众生，避免更多众生被邪恶毁灭，是每一位真正大法弟子的天职，每一位大法弟子觉悟了的真我本性，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倾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全力除恶。如果在师父都被直接攻击，无数世人都处于毁灭的边缘时，我们都没有那样发自内心的认识和行动，那说明我们的真我本性被邪恶的因素掩埋得太深，我们的正念被邪恶抑制得太厉害了。其实在正念除恶中是没有什么大陆和海外之分的，因为我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全宇宙最神圣的称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而且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才是助师正法的主体，肩负正念除恶救度众生的主要责任。如果大陆大法弟子今天在这样的法难中还有任何一丝一毫隔岸观火的心态，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2/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中国大陆那才是大法弟子的主体，因为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王都转生到中国去了，而且高层次上来的更高层次来的也都转生到中国去了。大法弟子来源高的，层次高的，责任就更大。今天在这样的法难中助师救众生，清除邪恶，我们作为大法弟子的主体是责无旁贷的，而且我们是有责任的。就是因为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没做好，这些年来很多大法弟子长期的懈怠麻木和放松，救人不够，对邪恶清除不够，邪恶今天才有力量能在海外猖狂兴风作浪。看到海外同修在这段时间的反思中提到，海外大法弟子在法难中特别近来普遍出现的不应有的麻木状态，很多人忙于做事，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对师父安排的三件事之一发正念普遍没有认识到重要性。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回忆回忆，大约是在一年前，邪恶在中国大陆用各种形式诽谤和攻击师父和大法时，各地真正用心参与清理邪恶物品和正念清除邪恶的同修有多少呢？当时所有邪党搞的邪恶宣传画、邪恶标语、大面积的短信、网络上的文章 绝大部分都是在直接攻击和污蔑师父和大法了，根本都不再像原来那样的遮遮掩掩了，非常的邪恶和恶毒。但是据我所知道的，接触到的很多同修对此表现出来的却是熟视无睹、事不关己或无可奈何的状态，其中还包括多年前那些敢于放下生死去维护大法的同修。这种麻木的状态不可怕吗？不仅如此，大陆同修中出现懈怠和放松的情况也很普遍。听一位同修说，我们这个城市有一个骗的同修，当年他们做真相做得真好，正念十足的弘法，面对面讲真相，真相资料把那个地方发遍。但是慢慢的，在时间的消磨中，在执着于迫害结束中，在环境的宽松中，求安逸心起来了。虽然法还是在学，但放不下名利儿女亲情了，不像原来那样精进了。此前邪党人员去威逼利诱他们，他们好多都在邪恶的所谓四书上签了字。这真的还不是个别现象，这些年我所知道的地方，很多同修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病业状态，令人痛心的提前离世的不少，更多的则处在各种各样的磨难之中苦苦挣扎，在各种尖锐的矛盾中内耗。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往前看看，在执着于正法结束的强烈执着中自满了，放松了，修炼状态越来越差，很多人执着于过常人的好日子去了，法不想学了，或完成任务似的学一点，功不练了，真相就更不想讲了，或者是长时间的沉迷于手机网络，在微信、抖音、快手、淘宝购物等等的名利色气中玩物丧志，不能自拔。邪恶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我们很多大陆大法弟子拉下来了，各个击破了，于是我们在不精进中发正念，长期倒长迷糊，就成了我们很多人的常态。那还更别说更多的人主要的四个整点都保证不了了，有人甚至根本不发了，那还怎么能清除得了本应是我们应该负责清除的邪恶呢？邪恶就在我们不用心修的状态中被大量保护下来了。大家说现在是正邪大战，其实我觉得正邪大战早就开始了，在邪恶久远前就开始的安排和布局中，他们知道要在海外搞出最后这样一场邪恶至极的终极迫害。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正念十足的大法弟子强大主体，他们的任何罪恶的安排都是不能得逞的。所以邪恶在中国大陆首先就用那种隐秘的攻击迫害方式把我们这个主体给打败了。他们用这种方式把大陆大法弟子的正念抑制住后，他们才有更多的力量能窜到海外去，现在就在海外制造出这样的法难了。在正邪大战中，中国大陆和海外两个战场是互为关联、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战场的失利都会影响到另一个战场。邪恶在其安排和布局中首先攻击大陆大法弟子这个主体，说明邪恶深知大陆大法弟子这个主体的力量，就是利用人心、执着和各种引号欲望把我们的强大能力给封印住了。从当前具体情况来说，海外的恶人们所做的一切坏事，其安排、策划、命令、指使都来自中共邪党高层，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作为主体不能在这里正念把其邪恶源头彻底销毁，海外的法难就无法从根本上被抑制。所以仔细想来，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责任真的很重大，让我们在正邪大战中、正实法中建立大法弟子应有的威德，不负自己的神圣誓约。其实我认识到大法是谁也破坏不了的，在大法的无限威严面前，旧宇宙的一切什么都不是，所有的干扰和乱象再怎么疯狂和猖獗，都是旧宇宙生命在自我淘汰和毁灭。在师父宏大的正法之时到来时，一切都会在瞬间结束，这场邪恶的终极迫害师父不允许它发生，它是发生不了的。但为什么发生了呢？我个人认识到，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整体离师父正法的标准和要求还相差太远了。 我们海内外大法弟子在此前的整体表现是无法让宇宙众神众生服气的，很多大法弟子还没有达到圆满归位的标准。因为圆满归位后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宇宙各个层次的保卫者，宇宙真理的维护者，能保证宇宙的永恒和圆融不灭。但是我们此前的各种自私的执着表现，真我本性那样沉睡的状态，那能担负起那样神圣的责任吗？看看师父在此前给我们写的经文，标题是醒醒、惊醒之类的，我们在睡大觉啊，师父为我们着急，我们却怎样唤也不愿意醒。在得知师父都被恶人诬告陷害时，很多大法弟子被震惊了，发自内心的感到痛心。很多大法弟子本性真我觉醒了，生出了维护师父和大法的坚定决心。作为真正的大法弟子，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一旦真我被唤醒，就知道应该精进了。我想，当我们认识到并履行着自己的重大责任时，才是珍惜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珍惜这仅剩的正法修炼时光，才能弥补我们此前的过错和不足，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很多大法弟子走到今天，已积累了巨大的威德，具备了强大的能力，只要不被人心障碍，所有大法弟子动真念时都是威力无比的。我们修好一面的层层能量、法器、佛法神通都能为我们如意所用。愿我们所有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都振作起来，在正实法中建立大法弟子应有的威德，不负自己的神圣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反迫害，突破自我救人的体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8日。我是200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15年我加入了肃江大潮，后被中共协党迫害。现在交流我在看守所中被非法关押期间反迫害，一步一步突破自我的束缚，从而证实法救人的几个片段。第一部分，破除劳动迫害。我刚被非法关进看守所的时候，不知所措，顾虑重重，因为我没做到师父要求的不配合邪恶，就一步步地走了旧势力的安排。之前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不少同修正念反迫害的例子，但是落到自己身上就不好使了，因为我没修到那个境界，所以做不来，心里很苦恼。我一直这么被动地承受迫害，正念不足。在看守所，每天都要被强迫劳动，那时我心里常想，这样下去不符合法，不能这样被动承受。没多久，号里又进来了一位外地同修。放风时，我和同修悄悄交流，我俩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怎么才能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呢？当我们有了这种反迫害的意识后，没过几天，看守所突然下通知，要求每个人都得签所谓的自愿劳动协议，证明这种劳动是自愿的，不是被强制的。被关押的犯人没有敢不签的。我看了通知后，马上意识到这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机会。我和同修表示都不签。我们只是有了这个愿望，这一点点正念，师父就给安排了这样的机会。因为我和同修不签字，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干活了。恶人一看就两个法轮功不干活，就开始使坏，不叫我和同修待在一个屋里， 给我换了监号，可我悟到其实是师父让我换一个地方讲真相，因为这个号里的人我们都讲完了。到了另一个号，号长先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话里带着威胁，告诉我这里不准讲法轮功的东西，不准散布反党言论，中共给开工资你们还骂邪党等等被灌输的谎言。我笑呵呵地看着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他们干活的时候让我在角落里面壁坐着。第二天干完活，号长把我叫到他跟前劝我干活。他知道我在上一个号里的表现。在原号里，我和犯人及管号警察相处得很融洽。我告诉号长我为什么不干活，因为我没犯法，是邪党犯法把我抓进来，所以我不给他干活。之前干我也不是自愿的。我又给他讲了我们没吃邪党的，没喝邪党的，是邪党在花我们纳税人的钱，是我们在养活邪党。他没话了，就反驳说这是邪党的地方，就得听邪党的歪理。我心想反正有的是时间，到时我会一点点地破除谎言。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经常和我聊天，我就把他思想中的误区一个一个打开，用从法中悟到的法理，从常人角度针对他的问题给他讲出来。他很认可，认为练法轮功的人和其他有信仰的人不一样。他说，你们法轮功给人的感觉很正。有一天放风的时候，他问我，你们怎么练功？我就把每一套功法的口诀背给他听，把动作比划给他看。他一听就说，说得多好啊，等我出去了我也练法轮功。他对我越来越尊重，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就告诉下面的犯人给我一份。在后来的反迫害中，他给了我不少帮助。我不干活，他们干活我就背法发正念。号长以为我坐着无聊，就说，姐你就干点呗，闲着多没意思啊。我心想他们干活我不干，彼此会疏远，不好讲真相，就对号长说，我得把话说明了，我不会给共产党干，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干，你们每天都有劳动任务很辛苦，我帮你们干点，你们就可以少干点，可以早早干完活休息。号长一听这是巴不得的好事，就跟管这个号的警察汇报了，然后就给大家宣布，号里的每个人都有劳动任务，完不成就挨罚。就某姐例外，她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她干是在帮我们。这一下帮我打开了局面，我赢得了犯人和管号警察的好感，拉近了和他们的距离，真相也好讲了，犯人对我很尊重。后来号里的绝大部分犯人都明白真相三退了，包括管这个号的警察。我当时的认识是，我为他们着想了，符合了法，所以达到了反迫害的目的，在法中提高了，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了。第二部分，练功。有一天干完活后，我坐那想，在这里都几个月了，我只能讲真相发正念，却练不了功。我知道这不符合法，在哪儿都得做好三件事。不行，我得练功。怎么办呢？不能来硬的，得叫别人理解。我心里盘算着先从打坐开始。晚上吃完饭，我就坐在被子旁边打坐，因为被子落得很高，基本上能挡住监控器。刚开始我只是试探着来，时间由短到长，日子长了也就这样过去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一个星期天没活了，大家休息，我正在炕上打坐，就听到警察问号长，他在干什么？号长说，他是法轮功，在打坐锻炼身体。警察说，你把他叫过来。号长喊我， 我当时想豁出去了，我给他讲真相。我笑着来到警察面前，礼貌地和他打招呼。他问我是什么案子，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没犯法，就因为我练法轮功就把我抓进来了。我是因为有病练功的，当时我瘫痪在床，医院治不了，练了法轮功，我就彻底恢复了健康，没花一分钱。我如果不练功，身体就不能健康，所以我必须得练功。他说，你们的事儿我也了解一点，挺同情你们的。但是你知道这里的监控和省厅是联网的，如果叫他们看到就不好办了。你策略一点，尽量别叫他们看见。我谢了他，我知道这是个明真相的警察。这一出戏可把浩长吓得不轻，他以为会被罚。后来一看警察都这态度，就更维护我了。只要我打坐时有人干扰，他马上制止。某姐在打坐，别打扰她。突破了打坐这一关，我就想动功怎么突破呢？我在心里琢磨突破的办法。又一个星期天不干活，犯人们可以在号里自由活动。突然号里的喇叭响了，通知犯人可以在号里做做体操，锻炼锻炼身体。号里热闹起来了，做瑜伽的，做各种健身操的都有。我想他们做体操，我可以练动功啊。这是师父借警察的嘴叫我练功。于是我也下地练动功，他们做体操，我练功。因为我得保证我每天都练功，还得理智一点。我发现放风的木门和铁门之间有一个空档，犯人经常偷偷站里边想心事。我就利用了这个地方，前三套功法可以在这儿练，第四套功法就在犯人洗漱的时候练，有时候利用晚上两个小时站班的时候练。我练功的时候，和我一块站班的人也不害怕。有时他就站在离窗户近一点的地方，这样可以提前发现巡视的警察，他就会告诉我。我练功前先发正念，让监控照不上我。有一次，经常和我站班的吸毒小女孩和我聊天，她说，阿姨，你练功的时候，我就看着你练，你身上有光和光圈，手一动，光就跟着动。我还看到监控器在转头，我心想，这小女孩还挺有缘的，能看到这么多东西。当时我只是悟到这是师父借小女孩的嘴鼓励我，而没有悟到我发出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她说看到监控在转头，就是告诉我监控真的没照上我，监控器也是生命，表面上看不出啥来。实际在另外空间，监控器按照大法弟子的指令行事。大法弟子纯正的一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威力的，是正念，那么周围的一切就随着正念而动。当然也有被干扰的时候，多数是我执着案子的事放不下。有一天，管我们这个号的警察把我叫出去，问我，你昨天晚上是不是站班的时候练功了？我笑了。他说，我不反对你练功，我值班的时候你就练，别的警察值班的时候你最好避开。某警官好几次在我跟前告你的状，我都没搭理他，你以后注意着点。我虽然没按他的要求做，但我知道明白了真相的生命反应都很正面。这个管号警察以前值班的时候经常叫我出去聊天，我就给他讲真相，讲传统文化，他愿意听。最后他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他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和善良，很信赖大法弟子，不把大法弟子当犯人。 号里有什么事，他愿意把我和号长叫出去征求我们的意见。有时给他提建议，让他改变粗暴的管理方法，用更人性化的方式去管理，他也知道去改进。后来听说在管号的警察中，他管理的监舍都不用他操心，许多警察都羡慕他，这与他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弟子有关。第三部分，抵制抽血。有一天，看守所忽然下来一个通知，要求每个人都要抽血，说是为了查体。有的犯人还以为看守所是为了犯人好，防止有什么传染病等，对这件事反应很积极。怎么抽呢？说外面停着几辆流动的抽血车，装备很先进，每个人就在车上抽血。我听后马上就和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联系起来了，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对号长说，你告诉他们我不抽血。号长不理解，说这是好事。我就给他讲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他说，不会吧，我们都抽啊。他以为中共只针对法轮功学员，不会针对他们。我说，中共是魔鬼，什么都能干出来。号长就向所里报告了我不抽血的情况。一会儿过来一个警察，以前听犯人说过他是个法医。他问我，为什么不抽血？我说，听说你是学法医的，你在外面应该或多或少听说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他们通过抽血配型的方式进行，一旦配型成功，就是他们谋杀的对象。他们已经杀了无数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制止这种罪恶，制止迫害，我们法轮功学员有责任抵制他。所以我坚决不抽血。这个警察没有反驳，只说了一句，这事我说了不算，我给你请示一下吧。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递给我说，你把不抽血的理由写上就行了。我拿过纸笔写道，共产党和江泽民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通过抽血配型的方式找到适合的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牟利。为了抵制这种邪恶的迫害，所以我不抽血。我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大法弟子某某。号长看了我写的理由，由衷地说，我真佩服你们法轮功。号里犯人出去抽血的时候，我就在号里睡觉。我心里想，只要正念正行，谁也动不了我，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第四部分，结语。回顾在看守所的那段时间，我由顾虑心重到一步步升起正念反迫害，师父为我展现出一条反迫害的路，我越走正念越强。每一次正邪较量过后，我都会认真总结一下，从中对法理会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领会。有一次，看守所某所长跟我说，某某，你在号里练功，说你们那些事我都知道，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因为他以前在大喇叭里喊过不准在号里散布反党言论的话。我笑着说，某所，跟你说句实话，你挡不住的，没事了总得聊天吧。我聊着聊着就能把那些话给聊出来了，你能挡得住吗？他笑了。现在想来，并不是所长好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大法弟子作证了，一正压百邪，另外空间的邪恶被销毁了，没有了邪恶因素的操控，表面的人自然也就什么也做不了了，表现出了正的一面。在和邪恶的较量中，我的正念一点点升起， 师父就为我展示用正念处理问题的结果，都是出人意料的好。过后我再把整个事情回放一遍，看看自己哪个地方做得符合法，哪个地方不满意，怎么做才更好，再重新悟道。就这样反反复复，我的思想在法中不断的升华。在过程中我体会到，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在不断的突破自我，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正念越来越强，既证实了大法，又把人救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只有再精进，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众生的期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